上回书说到曹操一马当先进了濮阳，催马到了州衙这儿，曹操可愣了，心说我怎么跑得这么快呀、啊？室外静悄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我曹某中计也。曹操确实中计了，这是陈宫给吕布出的主意，定计火烧濮阳，把曹操诓进濮阳城中，要烧曹操。那么城中是不是有这大财主？确实有个财主姓田，人称田半城，是濮阳城的守护。陈宫出好了主意，就让吕布把这姓田的叫来，让他召集而行，给曹操写这封书信，把曹操诓进来。这就是陈宫的失策之处啊。陈宫就应该不让这姓田的知道，假冒姓田的首富给曹操写信。没想到他真用这姓田的，姓田的也召集而行，不敢惹吕布，把曹操真诓来了。曹操进城看四外没人，知道上当了，往回一拨马，就在这时候，当中间鼓楼四座城门这号炮连天，杀声震耳，杀呀，叨叨叨，那曹操啊，哗，梆梆梆梆，曹操拨转马头往回跑。这时候就瞧四面八方火就起来了，这把大火烧得天都红了，听见喊杀之声如同翻江倒海。曹操吓得不知所措，往前面一看，东边胡同口里跑出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绿帐袍，胯下黄标马，掌中一口佝偻古钺，象鼻子大刀，正是吕布头一员战将张辽张文远。曹操往西边再一跑，哎呦，西边又出了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大红战袍，胯下马，掌中一条枪，正是大将张霸。曹操急忙拨马往北，一左一右两员大将，一个是郝萌，一个是曹兴，把曹操急坏了，赶紧催马往回走，奔南门。南边还有两员大将，一个是高顺，一个是侯成。曹操心说好厉害的陈公海呀，心说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听见典韦高声喊嚷，主公随我来。曹操一看是典韦，赶紧催坐下马，奔着典韦来了。典韦在前边，曹操在后边，典韦是抡动双戟，力敌两将高顺侯成。这两个人都打不过典韦，往后退，反而被典韦给逼出城门了。典韦也杀出城去，回头再一看，典韦吓坏了，曹操没杀出来。好勇的典韦拨转马头又杀进城去，正好遇见李典，李典也找了典韦，主公何在？不知道啊。曼城啊，你赶紧出去调兵，我进去寻找主公。典韦又杀回来了，在城中来回冲杀呀，上边得防备敌人，暗放冷箭，还有个敌人的战将动手交战，抡动双戟杀得吕布的兵将是挨着死碰着亡。典韦是纵马狂驰，可惜就找不到曹操。难道说主公出去了吗？典韦又杀出濮阳，迎面是大将乐进，乐进也是找不着曹操啊。典韦，主公何在？我是两次进城都没找着啊。好，你再杀进城去，我跟你同去救主。两个人一块往城门这杀，城门这可不好进啊，有兵将把着，而且城头之上守城的兵将一看见曹操的兵，曹操的将，就往下扔给灰瓶炮丝滚木雷石，而且还有带火的大滚木往下射火箭啊，烧着了柴火愣往下扔。 点微拨打这些东西，点微进去了，可越进进不去了。点微一个人杀进去，吕布的兵将一看典韦又杀回来了，了不得啦，这典韦呀好厉害呀，他又回来了。吕布的兵将怕苦了典韦，纷纷往两旁边闪，闪出一条道路，典韦催马往里杀，找曹操。曹操哪儿去了？曹操跟典韦分手，他就奔了北门了。一个人往北门跑，想出北门，就在这时候听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所响，曹操偷眼往回一看，呀，把曹操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吕布来了。那吕布可骑的是赤兔千里马呀，这千里马要的就是当时的速度，这匹马比平常的马跑得快。吕布催促下赤兔马掌中花杆方天戟，往前面一看有一个人，吕布往前一催马，他这马快，他就把这画杆方天戟压在曹操的头上，啪，曹操一低头，吕布问了一声，曹操何在？曹操用手往前面一指，前面骑黄马的就是。吕布往前一撒马，曹操你哪里走？吕布过去了，曹操赶紧就拨转马头。从这一点看，曹操这人就特别聪明。说人的聪明智慧，人跟人的聪明智慧能差多少？就差这么一点儿。曹操叫急中生智，如果说吕布画杆方天戟压在曹操头上，曹操稍微这么一打愣，那吕布也不是傻子呀。曹操何在？他，那吕布一定睛一看就能发现曹操。曹操真快呀，往前一指，脑筋急转弯，前面骑黄马的就是。吕布催马过去了，所以说吕布是聪明一世莽撞一时啊。你看人的聪明就差这么一点儿，就差这么一刹那，刹那之间吕布就没逮着曹操。如果两个人掉过个儿来，吕布的聪明比曹操稍微再多这么一点儿，今天这三国就甭这么说了，那曹操就死在吕布的画杆方天戟下了。吕布往前一冲，曹操往回一拨马，曹操才出了一身冷汗，他往东走，过了鼓楼，曹操高兴了，看见大将典韦了，典韦也看见曹操了，主公您赶紧随我出东门。曹操当里加进，这匹马往前跑，典韦拨转马匹在前，舞动双戟给曹操开路。曹操在后边紧紧追着典韦这匹马，吕布的兵将拦呐，而且暗放冷箭呢，全城都是兵，烟火弥漫。两个人好不容易一前一后到了东门了，城门上的兵将看见了，怎么典韦又来了？再看后边是曹操。大家高声喊嚷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箭如雨下，火箭呐，大块小块的木头都是着着火，带着火苗的，连柴火啪往下就扔。典韦杀出血路，到了城门了，上边扔着柴火，典韦拿双戟拨开了，冒着烟往出走，主公快走。典韦出去了，曹操刚要出来，就在这时候城城哗扔起一条大房梁来，大滚木，整个大房梁上面全都是火苗啊，啪啪，这一下啊正好砸在曹操骑的这匹马的马屁股上。这马心说，爷们烧我干嘛呀？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受不了，一声惨叫，扑通一声马倒了，把曹操也扔下来了。这带火的大滚木呢压着曹操这匹马，这匹马呢压着曹操的一条腿，不好往出拔呀。上边的兵将还往下射箭，曹操咬着牙好容易把腿才抽出来，靴子也掉了，袜子也没了，曹操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急忙用着手去推着冒着火苗的大房梁， 刺啦一下，这火苗就把曹操的胡子烧着了。曹操拿手一抹，这胡子弄个满脸黑，眉毛也着了。吕布的兵将嚷嚷了：“看哪，捉曹操啊！曹操让火烧了！”哗！吕布的兵将一层一层往上围，一层一层往上裹，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阵围着曹操。曹操心说：“完了，今天我曹操死在濮阳城。”正在这时候，典韦跟夏侯渊一前一后到了，休伤我主！典韦马上上前迎敌，夏侯渊甩着离鞍下马，把曹操扶到自己的马上。典韦在前边开道，夏侯渊在部下手里拿着大刀，保着曹操，这才杀出濮阳城。跑出多远去？众咱将接着曹操一看，曹操这乐大了，曹操也乐了，赶紧收兵回营。这些战将心说：“主公您还有心有茬乐呢。”等到了大营，曹操手下谋臣武将赶紧给曹操压惊吧。曹操一抬头：“吕布，没想到老夫中了你的计策，此仇非报不可。”郭嘉说：“您别乐了，主公，您把计策说出来吧。”曹操喜欢郭嘉，郭嘉是很聪明啊，就知道曹操这一笑要报仇，他的计策就有了。冯孝啊，你知我心，我已有计，今日就将计就计，来挑出免战牌，全军挂孝。这就是曹操的诈死匡敌之计。在濮阳城中，吕布拿画杆方天戟压在曹操的头上，曹操急中生智，那是曹操的聪明。曹操聪明，所以现在才能见景生情。你不是烧我曹操，我曹操已然被烧着了，那么我就来个诈死匡敌。要说曹操能够成事，见景生情，马上就想出这条计策来。郭嘉一条大指：“主公，您这条计策太高了。”冯骁啊，马上传令召计行事吧。曹操传下命令，挂出免战牌不打了。传出消息说曹操被火烧伤，毒气归心，天还没亮呢，曹操死了。全军披麻戴孝，然后调了两万精兵暗中抄小路，埋伏在马陵山中，等吕布兵将来攻营的时候，经过马陵山，后边伏兵杀出来，好灭吕布的兵将。大家伙一看，主公确实有计策呀，就这样全军召集而行了。吕布得报了，曹操死了。吕布马上点齐了兵将，由打濮阳城杀出来，奔了曹操的大营。等大兵刚过马陵山，两边山中炮响鼓响，杀呀！曹操的伏兵由打后边、左边、右边就杀上来了。曹兵是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看见吕布的兵是咬牙切齿。为什么？有打徐州回来，跟吕布一交手，打了好几个败仗，火烧濮阳死了多少人呢？谁没有哥哥，谁没有兄弟，谁没有好朋友，都要给自己的朋友哥哥兄弟报仇，齐声喊嚷：“杀呀，那吕布啊！”抖枪就扎，是举刀就剁，弓弩齐发，这一仗吕布是败得特别惨，残兵败将回到濮阳城中，紧闭城门，不敢打了。曹操虽然打得胜仗，这时候曹操也不敢打了。为什么？就在这个地方，突然间闹起天灾来了，闹的是蝗虫， 这蝗虫啊铺天盖地而来，就把田里的庄稼全都吃光了。老百姓全都跑了，粮价涨得非常快。曹操没粮食，吕布也没粮食啊。吕布在城中还能坚持几天，曹操更没粮。俗话说，君无粮不战，军心自乱，两家兵将只好息战了。没想到曹操突然间得报刘备坐镇徐州，曹操差点气得背过气去，马上发出探马打探军情，是不是这条消息果真。因为陶谦在徐州身染重病，已然63岁了，本来身体就不好，曹操几十万大兵杀奔徐州，杀戮百姓，刨坟掘墓，就这一下卧床不起了。陶谦着急呀，两次让徐州，刘备不答应，自己病入膏肓，不久于人世。刘备不答应坐镇徐州，倘若曹操发兵再来，这徐州百姓可怎么办呢？所以陶谦在病床之上就把别驾纵使官糜竺、糜子仲还有陈登请来商议。糜竺就跟陶谦说，大人，曹兵退去呢，是因为吕布袭击了兖州，现在兖州濮阳一带闹蝗虫，所以曹操跟吕布西兵霸占，不能打了，恐怕来春曹操还要来夺徐州啊。前两次辅军大人让位于刘备，刘备不肯受，现在您病体这么重，可以借这个机会再让刘备，我想刘玄德就不好再推辞了。陶谦心中也明白，我手下这位别驾纵使官糜竺、糜子仲心归刘备了。好吧，你马上派人到小沛把刘备请到徐州商议军部。这样呢，刘备接着消息之后，就带着关云长、张飞十几名从人骑着马到了徐州。下了马之后，让从人等着，刘备就带着关云长、张飞到了府衙内宅，并榻前来看望陶谦。刘备不知大人身体不适，今天特来探望。陶谦看了看刘备，玄德公啊，今日把你请来不为别事，只因老夫病危，不久于人世，万望玄德公可怜汉家城池，受取徐州牌印，老夫死也瞑目了。陶谦只能用这句话来打动刘备了。你是汉室宗亲，这地方不是我陶谦的，徐州是汉家的城池啊。趁着我病危，你赶紧答应我的要求吧。这是陶谦、陶公祖三让徐州。刘备赶紧深施一礼，陶大人，你有两个儿子，为什么不传给二位少爷呢？玄德公啊，长子陶商，次子曹颖，他们两个人没有才，不能胜任啊。老夫死了之后，还往明宫教诲，千万千万不要让他兄弟掌管周氏。陶大人，我刘备一个人怎么能担此重任呢？我也想过了，你一次两次不答应，我也知道你为难。你放心，我想好了一个人举荐给你，他可以辅佐你坐镇徐州。此人姓孙，名潜，北海人，字公耀，你可以聘他为纵使官。玄德呀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我举荐孙潜绝对会对你忠心无二。然后陶谦又看了看糜竺、糜子仲、陈登、陈元龙。子仲啊， 玄德公是当世英雄，你和元龙一定要忠心无二，辅助于他。陶谦说完这几句话，用手指了指心，两眼一闭，离开了人世。陶谦临死之时，手指自己的心，那意思就是告诉刘备，我是一片诚心诚意把徐州拱手相让。陶谦死了，刘备是放声大哭。糜竺过来劝吧，使君，徐州不可一日无主，还请您即刻收下兵符印信，治理徐州吧。刘备站起身形，摇了摇头，子忠啊，我刘备怎么能坐镇徐州呢？还是保二位公子接受印信，承继陶大人的事业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徐州的州衙外传进来哭声，有人进来禀报，徐州的老百姓人山人海，跪倒在府衙前，恳请刘备接替徐州这座城市，看起来人心归刘啊。刘备只好答应了，然后让孙乾、糜竺为辅，陈登为幕官，出榜安民，给陶谦办理丧事，就把陶谦、陶公祖入土安葬，全军挂孝，写表彰奏明朝廷，把陶谦的仪表也送到朝廷。刘备的申报朝廷，说自己遵陶谦遗嘱，斩领徐州一事。陶谦的一死，刘备坐镇徐州了。探马打探好了消息，回报曹操，曹操气得直哆嗦呀。眼望徐州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。陶谦一死，我曹宝复仇未报，可恨刘备凭空得了徐州，这口气我曹操如何难咽？来呀，兵伐徐州，先杀刘备，后决陶谦尸骨，以报杀父之恨。曹操刚要传令，谋士荀彧过来了，给曹操深施一礼，主公，我荀彧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好啊，文若有话就讲在当面。主公，您要兵伐徐州，我劝您这兵不能发，报复仇为因何不发？主公，您想一想，过去汉高祖保住了关中，才得了天下，汉光武据河内，有了根本之地，才能使汉室天下再次复兴。主公，如果您现在去打刘备，兵流少了，吕布又趁虚而入，如果兵将留多了，徐州取不下来，陶谦虽死，刘备可深得民心呐。徐州的百姓必然死助刘备，你要取徐州，弃兖州，是弃大而救小，弃本而求末，以安而易危呀。我看您还是应该保兖州根本之地要紧。到底曹操如何对付刘备，对付吕布，下回再说。